诸法等性本具法界，种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地藏本来护佐罗勒心，把其心为国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开始宣讲《全知末分之末劫所造的如来藏大纲要事后论》。那么学习《如来藏大纲事后论》之前呢，首先我们要分辨一下自空和他空之间的这个差别。因为呢，这个《如来藏大纲事后论》呢，它主要是宣讲这个三藏法轮的这个精华，宣讲的是他空为主的观点。所以说呢，我们要正确的了知这个《如来藏大纲要事后论》的这样一种要点的话，必须要了知自空和他空。那么因为自空和他空当中呢，都有一个空性的这个空字，但是呢，自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空性的侧面，还有他空当中所宣讲的这个空性的侧面呢，就稍微有点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如果没把这个做分析的话，有可能没办法准确的认知这个如来藏这个他空的这个要点。那么就是说前段时间呢，我们学习过这个中论，还有前几年呢也学习过定界宝顿论啊，还有入中论的四百论，还有智慧品等等这些属于这个中观的这些论点。那么这些中观的论点呢，主要的所权益呢，主要是宣讲一些万法的这个空性，也就是说抉择万法离系的这样空性。那么这种宣讲诸法离系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这个体系呢，就称之为自空体系。那么自空体系单从它的这个自空两个字来宣讲的话，自空这个自字呢，就是讲一切万法它自己的本体。那么这个一切万法呢，当然我们也知道了，从色法乃至一切自字之间，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六根，或者乃至于我们就说是这个六根和六根面前的所设的一切法，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八识所设的一切法。那么就是说是这一切，只要我们能够缘取的，只要我们的心识能够分辨的，这一切万法，就也就是说只要在我们的眼识也好，或者意识也好，乃至于第八识也好，只要在这些识面前能够浮现出来的一切法，全都是这个自性空，全都是远离有无是非的一切细论的这个本体。所以说呢，在抉择自空中观的时候呢，把这些所有的法不加任何简别也就是说从色法乃至于一切自知之间，从眼识乃至于第八识它这个本体，或者说他们这个本体当中所浮现出来这些影像呢或者说我们所看到这些法也好，浮现出来这个影像也好，全都抉择为远离有无是边这样一种这个离系的空性。这一切万法在显现的当下呢，不存在丝毫的本体，不存在丝毫的细论。那么把这些法的本身完全抉择为空性呢，这个叫做自空的观点。我们学习中论的时候，这个特点是非常突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自空的体系当中呢，没有建立任何一个法，不单单没有建立这个显现法，连这个空性的法最后也不建立，不单单不建立世俗法，后面连这个圣意的法也不建立。所以说世俗地也好，圣意地也好，平等空性，显现法也好，还是这个空性法也好，平等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识面前，那么能够执着的这些法，能够缘取的这些法，平等的抉择为大空性的本体。从这个方面讲呢，就叫做这个自空。那么这个自空它的这个本体，它的这个特点呢，它就是说是有一种这个通过遮破的方式来抉择。那么通过遮破的方式来抉择，就是说我们要真正的了知空性呢，必须的要予以遮破。因为我们分别心面前所认知的所有的法，要不然就落在有边，要不然就落在无边。所以说呢，要让我们比较准确的认知离系的空性呢，只有把我们面前认知的有，那么这个有呢本体破掉，然后呢我们认知的无，把这个无的本体破掉。我们在没有抉择圣意地之前呢就是说是认知的这个世俗，把这个世俗破掉，然后就是说学会了一点点推理之后呢，然后又浮现相续当中浮现了一种空性的观点，后面把这个空性的观点也破掉。那么就是把这些破完之后呢，让我们执取什么呢？实际上它自空中观的这样一种核心，什么都不要执着，没有任何一个法让你去执着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所有一切万法连显现在空性，这一切万法呢全都是平等的一些空性。那么如果能够善巧的了知自空中观的话，实际上你就能够善巧的打破一切的细论，打破一切的执着。那么这个方面呢，大概介绍一下自空中观它的体系。然后下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他空中观它的体系。那么他空中观它的来源呢，主要是第三转法轮。第三转法轮呢，它有了义的，也有不了义的。抉择唯识这一部分呢，是属于这个不了义的这样一种三转法轮的意义。 那么就是说，觉得如来藏增长为是增长的这样如来藏这方面呢，就属于这样一种这个了义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了义的这样一种如来藏也好，还有不了义的唯识也好，它都是属于他空。那么就是说，都是属于他空呢。实际上，他空它也有一个它的特色，就主要是从这个表全，它不是完全是从遮破。遮破完之后呢，它要引出一种程序。遮破之后要引出一种程序，所以说呢，在讲唯识的时候呢，他把这样一种二取遮破之后呢，他要引出二取空的承认，他要引出一个一他起的承认，就这样一种，所以说呢，它是一种这个从表面上它要这个从正面去建立的，或者遮破完之后呢，它不像自空中观一样，遮破完之后呢，不能够再让你在你的心前再现前任何一种细论的相。自空中观就是说，遮破完之后呢，从来就不再建立了。但是他空中观呢，就是说是他空中啊，可以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遮破完一个法之后，也就把它的所破破完之后呢，它还要进一步的引出另外一种程序。比如说前面我们讲过为实，它就是说是把这样一种把这样一种这个二取遮破之后呢，要引出二取空的承认，那要引出这样一种一他起的承认，这方面就比较明显。那么也就是说，如来藏在觉得如来藏的时候呢，他就把如来藏上面的课程，必须要通过种种的理论，必须要通过种种的教义予以遮破。遮破完之后呢，那么就说这个非课程的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必须要引发出来。引发出来，实际上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呢，它也是一种大无为法。你引发也好，不引发也好，它就是这样存在着的。但是呢，就是针对于我们自己的心而言的话，如果你没有引出来呢，内心当中无法对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它的这样种相呢引起一种定解。那么就通过理论引发出来之后呢，内心当中就浮现一种如来藏的种相，所以说就给这个修行呢指引一条这个修行的道正确的道路。那么所以说我们就知道这个如来藏它是属于一种这样的表全，或者说一种他空。那么就是说前面我们讲了自空的自具上的意思，那么他空，那么什么叫他空的他呢？那么这个他空的，前面我们讲自空的时候呢，就一切万法它的本身就是说不说其他法，一切万法的本身就是空性的。他空的他字呢，主要就是讲除了如来藏之外的其他的法都叫做他。那么就如来藏的这个体系而言的话，那么所谓的他是什么呢？所谓的他就是除了这个清净的如来藏，远离其细论的这样一种这个常乐我净的如来藏的本体之外的所有的细论法，所有的课程法，就称之为他。所以说这个他空呢，它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来藏的本性它并不是空的，所空的法是如来藏的他性。如来藏上面的这个他法是空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以这个蛇和绳子的这个比喻来抉择呢，比较容易了之。那么就是说是针对于绳子来讲，蛇就属于他法，蛇是属于他法，所以说呢，在这个绳子上面，这个蛇呢是不存在的。它是不存在的，所以要通过理论呢，把这样一种这个绳子的，把这个蛇的空呢，必须要抉择出来，必须要把这个蛇的空抉择出来。所以这个蛇针对于绳子来讲，绳子自己是不空的，绳子上面的他法，也就是说蛇是空性的。从这个方面呢，引出这样一种这个绳子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当中呢，绳子它就是这个比喻成就对应的比喻呢，就是讲这个如来藏的清净的本体，它就是本来如是存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蛇呢，蛇的执着也好，蛇的显现也好，实际上它就是对照的是课程，对照的是这个细分别的细论。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就讲到了这个它的他空。那么就是说在讲这个他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在这个讲自空的时候啊，或有些方他对于这个他空的观点呢也做一个分析。那么我们就知道他空它有暂时的他空和究竟的他空。究竟的他空如来藏呢，就是说是这个了义的观点。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这些这个他空的观点呢，并不是如是的了义。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必须要把这个一切法呢抉择为这个离系的空性。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当你把如来藏上面的这个课程抉择为空性之后，如来藏的本身到底是空还是不空呢？这个方面我们就说还是要必须要了知的。实际上就是说是我们在安立这个他空的时候呢，它的这样一种侧面和这个这个自空的这个侧面抉择的方式上面呢，就是不太相同的。因为自空它就把所有的法，包括就是说如来藏在内， 啊，包括如来藏在内呢，它也是觉这位空性，也是觉这位如梦如幻。那么在这个他空当中呢，就是说如来藏是不空的，如来藏以外的如来藏上面的客乘法是空的，二者之间难道不是明显的矛盾吗？实际上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佛陀的教育当中呢，没有一个字是真正矛盾的。所以说，我们认为矛盾呢，主要是我们自己没有了知，而且在这个里面的观要，这里面呢，它是有一个微细的这个辨别的。那么有一个微细的辨别呢，实际上就是说，很多佛经都在讲，如来藏虽然说如来藏的这个清净的自信啊，它是不空的，但是呢，它的这个本体呢，也是离系的，也就是说，它又是离系，又是不空。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他具备这样一种观点，所谓的离系呢，就是没有一切的系论，要离开了系论之外的一种存在，所以说它是称之为一种这个不空的法。啊，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的不空和自空当中的这个不空，二转法轮当中的不空呢，它是不相同的。那么就是说是自空当中的这个不空呢，全都是相合于分别念。啊，都是分别念面前的不空，所以说分别念面前的所有的法，你空也好，你不空也好，只要是你是属于分别念的范畴，啊，它都是属于一种戏论，啊，都不是实相，都是一种戏论，都是一种客乘法。所以说，如果你在分别念面前说不空，比如说你在讲自空的时候，在讲中论的时候，你说某个法是不空的。那么这种不空呢，就是相合于分别念面前的不空。那么这种相合于分别念面前的不空呢，恰恰就是属于戏论法，它就说是不符合于啊究竟实相的。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在讲自空的时候，远离一切戏论的时候呢，不能够安立不空的观点。那么就是说，在讲他空的时候呢，为什么又讲他空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不空是合理的呢？因为就是说，如来藏啊究竟了义的这个如来藏的观点。它不是相应于分别念的境界去抉择的这个它的这个清净的自信，那么它是相合于什么呢？它是相合于佛的智慧，相合于佛的智慧去讲它的这样一种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呢，讲在相合于佛的智慧来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呢，安立不空也好，安立常有也好，还有安立这个地识也好。啊，安立这些法也好，它实际上都不会落入到这个戏论当中。为什么不会落入戏论呢？因为佛的智慧早就已经离开了凡夫人的分别心了，他是在离开了分别心的前提下，安把他的这样一种本来如是现证的境界安立了一个不空的名字，这个就很好辨别了。就是说，一个是分别念面前的一种不空，一个是佛智慧面前的不空。所以说，佛智慧的面前的不空呢，它有一个最显著的本体，就是离开了分别心，一切凡夫人的分别心，一切凡夫人的有无是非的执着都已经没有之后呢，才会现前佛的本体。所以说，我们在说佛的本体是存在的，佛的智慧是存在的，佛的智慧是不空的。这种不空呢，已经离开了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个空不空的这样一种戏论。所以说，说佛的智慧是不空的时候呢，它绝对不是那种。二转法轮当中针对于凡夫分别念所说的这个不空，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把二者呢完全混为一谈。如果把二者混为一谈，不分别啊，这个是观待分别念而讲的，和不分别，这个是观待佛的智慧而讲的，我们就没办法去辨别了。我们再重复的一点，我们在讲中论的时候也是提到过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说在讲佛智的时候呢，什么是佛智呢？一方面它的这个佛智的本体它也是离系的，第二个呢，就必须要远离了分别念才能够现前佛智。那么分别念就把所有的戏论都包括完了，所以说我们当说佛现前佛智的时候是离开戏论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佛智又是离开戏论的，又是不空的，二者之间没有丝毫矛盾之处。就前面我们刚刚立了一个宗嘛，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呢，它是离系的，它又是不空的。所以说我们把这个问题分别清楚之后呢，啊，就把这个问题就可以啊解释清楚了。所以说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戏论呢，就是属于分别心。所以说呢，佛智呢是离开了分别心的，所以说它是离系的，它的本体是离系的。那么它的本体离系之后呢，它又是一种存在，它的的确确是佛已经现前了这种一切万法的实相的本体。这个智慧呢，并不是那种像这个死女儿一样完全不存在的，这种智慧呢，在佛面前如是的现证，所以说它是一种存在，它不是一种空无的这样的本体。那么再就是说是三转法轮当中呢，这个所谓的空呢，全都是理解成没有，
全都是理解成不存在，就是根本不存在，根本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了知了空和不空之后呢，三转法轮的这个空就完全没有的这个本体的。比如说我们在三转法轮面前所讲的一切的分别心、一切的课程、观待于究竟实相的这样一种本体来讲呢，一概说这都是不存在的。那么既然是不存在，那么又怎么样就看到它呢？比如现在我们在轮回当中的时候，按照三转法轮的观点，现在我们的身体，我们所看到的山河大地，我们的相续当中升起的分别念，按照三转法轮来讲，这一概都是没有的啊，一概都是没有的。那么既然是没有的，现在我们就明明坐在这个经堂当中，明明在听这个声音，明明在看到这些书本，看到这些桌子的东西显现，为什么有说没有的呢？实际上这种有就和这个绳子上面的蛇的有是一回事啊，就和他的这个有是一回事。当我们就是说迷惑的时候呢，我们会认为神上的蛇是存在的，我看到了，然后呢我原他呢升起了一种恐惧心。但是呢，我们就真正分析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什么，你产生的分别心是什么，统统是属于虚妄分别啊，都是属于一种错误颠倒的妄念而已。你所看到的蛇从来就没有存在过，你经由看到蛇之后产生的恐怖心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本体了。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呢，虽然我们觉得好像是有，但是呢，按照三转法轮的角度来讲，这一概都是错误颠倒的。而三转法轮所要做的所有的事情，就是把这样一种课程分离掉，让我们知道这一切的这样一种课程全都是从来就不存在的。存在的是什么呢？无始以来存在的就是这个本性如来藏，就是这个本来清净的本体。所以说这个如来藏当中它的空和不空呢，它就是和这个二转法轮当中空和不空的意义呢啊，它是这个不相同的。二转法轮当中的空呢是离系的意思，不空呢是一种啊系论啊，它是一种课程，它是一种系论。我们把这些本来空性的法认为是不空呢，它就属于一种颠倒妄念，属于一种分别执着。所以说呢，在二转法轮当中讲不空的时候呢，往往就会理解成啊，我们就会很自然理解哦，这个不空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妄念。为什么呢？因为一切万法本来就是空性的，本来就离系的。当我们认为这个不空的时候呢，它就是变成了一种妄念了。所以要只有这个一切万法离系，离远离有无是非，这个才是这个空性，这个才是圣义谛。所以说二转法轮当中所讲的不空和空，它的理解的意思是这样的，不空呢是颠倒分别念，空呢是万法的实相。因为这个空就是讲离系的意思，要相合一些万法的本体，本来就不存在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概念，这种系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空呢，它是属于圣谛。那么三转法轮当中的空和不空呢，也讲空和不空。那么三转法轮当中的所讲的空呢，就是讲这些死女儿啊，就像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就是说蛇这样一种本体，或者就是说是在讲黄海螺啊，白海螺上面的黄海螺这样自信，这种黄海螺的本体，它都是全都是错觉啊，一个都是错觉，全都是不存在的。所以三转法轮当中所讲的空呢，就是指这些现世有但是完全都从来没有存在过的这些东西呢，这个方面就是一概没有，这个叫做空。不空的法呢，就是在这个把这些啊，把这样一种这个不存在的课程法通过修持分离掉之后呢，然后现前了它的这个实相。这个实相呢，不是那种虚妄的法啊，不是虚妄的法，不是空无的法，说它是如理如是存在的一个地实的自信，所以把它的名字取名叫不空啊，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了知了如来藏不空，如来藏以课成空。如来藏它的本体是佛智面前所现证的，所以它并不是凡夫分别心面前眼识面前的法或者耳识面前的法，这些就是说是像蛇一样的一种法，根本不是这样的，所以它是如理如是存在的。而就是说是这个现在凡夫人面前所显现的这些山河大地的法呢，它就像蛇一样的本体，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啊，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说它是属于空的法，是这个地方的空呢，就是空无啊，就是虚无的这样一种空，就从这个方面呢来理解的。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了这个自空和他空二者之间呢是有一点差别的。我们在学习啊如来藏宗的时候，在学习这个啊这个宝训论也好，学习三转法轮的时候呢，这个首先呢这个概念呢必须要这个确立起来。那么我们如果还是按照理解二转法轮当中的空不空来理解的话，这个时候就会出偏差。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准确的来理解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观点。就不单单是我们学习的时候，就显现上面呢很多就说是啊，就说高僧大德也好，很多学习佛法的人也好，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问题呢，没有啊，就说是显现上面呢没有就说是这个认真辨别， 所以说在理解如来藏的这个常有的时候呢，如来藏的常乐我净这几个字的时候呢，往往觉得这个是很难理解的，往往觉得这个是很难思议的，因为这个如来藏当中的常乐我净直接就和般若经当中所讲的这些空性直接就抵触了，直觉上就抵触了。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没有了知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空不空的辨别的方式，没有了知自空他空二者之间的体系的不同的话，实际上是很还是很难真正理解，按照般若经的体系来理解这个三藏法轮了义经的观点，的的确确还是不是特别容易理解，或者说是真正来通过自己的分别念去想的话，很难想得通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融通之处。当然就是说学习佛法的人都知道就佛语它是正确的，但是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按照一种思想去观察的时候呢，很难真正理解就是说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所以说有的时候就只有把三藏法轮这些法的判为不了义了，就是讲的这些常乐我净的这些属于不了义的观点，为了引导一些常见外道，所以说呢就是讲就存在如来藏，存在如来藏的常啊等等，那是为了引导这些相学当中以前常见的外道，他们相学当中有一种常执，那么他们刚刚入佛门之后呢，没有办法理解空性，所以说呢佛陀呢施设一个方便说，哦，这个如来藏有，每一个众生相学当中有一个如来藏，这个如来藏是常的，是乐的，是我是清净的，像这样理解，所以说这样理解的话，就把这个如来藏理解成一种不了义的说法的话，下面呢就莫不东西还要引用啊这样了义的经教说，如果这样安立的话，它并不是狮子吼啊，并不是一个非常了义的观点。所以说按照全真波旁边恩德的话，我们也可以来分辨一下这样一种这个自空他空之间的差别啊，或者就是说两种空不空之间的差别啊，了解这些之后呢，才能够真正比较正确的啊来了解这个般若经当中所讲的这个空性和不空，然后呢就是说三藏法轮当中所讲的空不空之间的一种这个差别啊，一个差距一个差别，像这样就可以最后呢在学完这个如来藏大纲四个论和学完中论之后呢，就会了知这个二藏法轮的空性和三藏法轮的这样一种如来藏的光明呢，的的确确连一个字的抵触都没有，二者之间完全是这个圆融无为的这样一种观点。那么现在我们前面我们只是稍微的做了一个介绍，下面我们在讲正论的时候呢，跟随这个摩诃婆伽的这样一种词句啊，还可以做辨别，还可以做一些分析，就是说我们再可以系统的了知自空和他空之间的差别，就如来藏的这个所谓的常有怎么样去正确理解它的常有的意思，它这个第十又是怎么样去理解它第十的意思，和就是说是二藏法轮般若经当中所讲的这些不抵触的原因何在呢，还可以进一步分析。那么前面只是一个概述而已，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介绍而已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是要去入正论，首先呢讲解这样一种这个论名呢，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那么讲解如来藏大纲四合论，首先讲如来藏。那么这个如来藏呢，实际上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呢，是佛陀在三藏法轮当中所讲到的这样一种这个一个可以说出现的一个名词也好，或者就是说在三藏法轮当中所出现的一个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抉择的方式，或者就是说抉择的一种万法的实相。佛陀在出世之后呢，就是讲的三藏法轮呢。首先呢是初传是四谛法轮，四谛法轮当中呢，就是讲到了此时苦如应知，此时集如应断，然后此时灭如应证，此时道如应修。像这样呢，就给这样一种这个弟子呢宣讲了四谛法轮。四谛法轮当中呢，它就包括了流转的次第和幻灭的次第。像这样一部分众生呢，经由观察四谛，然后呢就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了。这个方面一般来讲的话，是属于针对于下根众生开显了这样一种流转和还灭的法门。然后呢一段时间之后呢佛陀二转就开始二转法轮。二转法轮呢就叫做这个般若法轮，无相法轮。那么般若无相法轮呢，就是讲一切万法究竟空性离系的这样的观点。比如说呢这个十万般若经啊，还有这样一种这个五千颂啊等等八千颂，这些呢都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抉择般若无相。那么在这些经典当中呢，全都是讲从色自性空啊，然后就说是这样一种这个生自性空等等一切万法自性空的观点，打破一切众生的内心当中的实质。这方面讲到了这个二转无相法轮。然后呢就是说是在针对的这个讲完了空性法轮之后呢，然后进一步来开显这个三转法轮。三转法轮称之为善辨别，或者叫做善抉择法轮。善抉择法轮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对于有和无的这样一种问题，善加辨别，善加抉择，有的法安立为有，无的法安立为无啊。比如说呢，这个辩计所指性呢，这个方面就是讲没有的法 啊，没有法律就肯定的说它就是没有的，比如说蛇，蛇就是没有的。然后呢就是说对于有的法啊，比如说呢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啊，有的法就决定为有啊，比如说就是说像说绳子存在的，棉当的绳子存在，像这样讲的时候，有的法就安立成有，没有的法就一概安立成无，所以这个叫做把有和无呢讲得清清楚楚，叫善加辨别，善抉择法论啊，这个方面就讲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是为什么要在讲这个如来藏之前必须要讲解这个空性呢？那么因为就是说如果我们在学如来藏的这个观点之前没有善巧的了知空性，就没有办法啊，就善巧的打破这个虚妄分别念，没办法善巧的打破这个课程的这些分别念的执着。那么前面我们讲了二段法轮当中它主要是破执，破什么执呢？只要你能够在你的相续当中能够想到的，只要能够浮现出来的，不管是你浮现出一个如来藏的这个啊、一个概念也好，你还浮现一个空性圣义地的概念也好，你浮现一个色法也好，还有浮现一个什么东西也好，反正只要在你的眼识和你的意识面前能够浮现出来的东西呢，一概觉得为空性。所以说呢，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把这一法一概觉得为空性，实际上就是相当于说从根本上否定了分别念，说根本上就说这个分别念就是没有的，就是不存在的。所以说当我们就是说在二段法轮的通过学习二段法轮，把所有分别念面前的东西包括分别念本身一概的觉知为空性之后呢，佛陀在这个基础上啊，就是说如来藏。所以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基础了，已经可以说一切的分别念已经觉知完都是空性的时候呢，再讲如来藏的话，你就不会把这个如来藏的观点带入到你的分别念面前去，你就不可能通过你的分别念去觉得如来藏。哦，分别念是我、这个如来藏是我分别念面前认定的有，认定的无，没有这样的回事情呢。所以说呢，就像相当于前面我们讲的佛的智慧，它一定是离开分别念啊，一定是离开分别念的。所以当离开分别念之后呢，对于佛离开分别念的这种智慧，你怎么给他讲个名词，你怎么讲它是常有的，你怎么给他讲是不空的，也永远不会落到分别念的范畴，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呢，当我们在学习中论呢，学习这个自空中观，把所有我们面前能够执着的法，包括如来藏的这个实有在内，把这些法全部一概抉择为离系之后，再引出这个如来藏的这个三段法轮的抉择之后呢，我们就不会再把这个如来藏带入到分别念的状态去了。所以说这个如来藏呢，很多地方说这个如来藏的本体是这个所谓的常有呢，是离开了分别念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常有。为什么不可思议？可思议的法都是分别念，而分别念它早就已经被破完了。所以说这种常有呢，它一定不是分别念面前的常有，不是你这个凡夫人所能够想到的所能够安立的这个常有。所以说这个常有是属于佛智面前的常有，它一定不是分别念的状态的。所以说它是一种不分别念离开分别念离开细论的一种不可思议的常有。这个方面我们就如果真正对于二段法轮空性这个自空中观非常精通的话，他就能够准确的理解如来藏的这种所谓的常有，因为它一定是智慧的境界。所以说永远和分别念不沾边的，永远和分别念面前的常乐我净和分别念面前的有无是非不沾边的。所以说他怎么讲这个如来藏是有的，他也不会落入到分别念面前的有的细论当中，怎么讲如来是常的，也不会落到分别念面前执着的常当中去的。所以说一定要在精通了二段法轮的基础上来学习这个如来藏，才是真正的比较准确的一种了解了知如来藏的一种方式。所以说我们在学如来藏的时候呢，这个重点吧，这样一种纲要呢，一直要贯穿始终。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不要忘了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如来藏，它这个常有呢，不是分别念面前的常有，它是佛智面前的常有。佛智是离开了分别念的，所以说我们就不能够用我们的分别念去定义这个如来藏，用我们的分别念去定义这个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个观点。这个论点当中所讲的是要引导我们去离开分别念面前的这个所谓的常乐我净啊等等的观点的。所以说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想透彻了，我们怎么样去看这个常乐我净，我们在看常乐我净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个心中有这个啊发虚的感觉。哎，这个到底常乐我净又是上地识的又上不空的，和这样一种二段法轮到底有没有抵触？我们真正了解完之后不会有丝毫的抵触，而且越讲它的常，越讲它的地识，越能够了知佛智，越能够了知如来藏，越能够了知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一种大无为法，就远离了一切细论的这样一种这个不变异的本性。 啊，这个就非常容易觉得理智了，理解了。所以说这个如来藏呢，它是属于三藏法的了义的这样一种观点，了义的属于是了义的了义，了义当中最了义的观点。所以说这个如来藏呢，它不但不是不了义的说法，而是最究竟的啊，最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一种说法，这个是代表了法界的圆满之相。那么就是说，是无光尊者在《大圆满心修习大乘书》当中就讲过，二转法轮这个空性呢，它是属于暂时了义；三转法轮讲如来藏的这个观点是究竟了义。那为什么有这样呢？从所权益的角度来讲，空性就是如来藏，这个没有什么讲的。但是从能抉择的方式来说啊，能抉择的这样一种文字来讲啊，就说是这个二转法轮，它只是抉择了。就说是明空无二当中的空性这一部分，啊，对于光明这一部分呢，就没有如理释啊，就没有去这个圆满去解释，他只是讲到了离系的空性，所以说就相当于只是抉择了圆满法界的一半。那么这个空性呢，你在讲如来藏空性的时候，在讲空性的时候，再没有超过这个啊，就是说中观应成派所讲的空性的，所以这个方面也是属于了义。但是呢，因为它只是抉择了圆满法界的一半的缘故呢，它是属于暂时了义。它不是究竟了义，而就是说讲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观点的时候呢，不单单是讲到了空性，因为它是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没有离开空性来讲到如来藏的光明。所以说呢，他这样子，他在讲这个如来藏的时候，不单单是承认了大空性，而且呢，也是在这个空性的基础上呢，抉择了大光明。相当于就是把这个圆满的法界的两分啊，就是这个两分呢，实际上也是观待我们便于理解。而分出来的一个空一个光明啊，实际上的本体是无可分的，在这个圣者的智慧面前，在佛面前，这个明空啊，它就是无二的。但是呢，就是说便于我们了知吧，我们就说这个两分就是只有这样表述了。像这样吧，就把这个不单单是讲到了空，而且是讲到了光明，他就讲到了圆满法界的两个圆啊那个部分全部已经觉得完了。所以说呢，不单单是从意义上所权的意义上呢，没有什么更超生的，而且从能抉择的方式上面，不单单是讲到了空，而且也讲到了光明。从他的文字上直接的讲到了光明，讲到了功德。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来藏的这样一种啊，就是说观点，它是属于是一种究竟了义，它是抉择了圆满的法界的缘故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如来藏呢，它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啊，它是属于这样一种这个本体。那么就这个是三转法轮的究竟所权益。那么这个三转法轮的究竟所权益呢，就说是这个非常深。所以说呢，就说是这个佛的补处啊，弥勒菩萨。他就说是在当年是在兜率天上面啊，给无著菩萨呢宣讲了这个五部论啊，宣讲了弥勒五论嘛。那么在宣讲弥勒五论的最后一个的时候，就宣讲到了宝性论，就讲到了这个究竟一乘宝性论。那么就是说究竟一乘宝性论呢，它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三转法轮的这个精要，它完全的做了归摄了。所以说实际上整个宝性论就讲的是如来藏的观点。那么就是讲了如来藏的观点，所以说呢，就如宝心论，它是相当于是涉及了所有一切三转法轮啊，三转法轮，我们就前面讲了，它有了义的、不了义部分。一般来讲，按照藏传佛教的这个体系呢，按照藏传佛教的这个经藏当中所归摄，因为藏传佛教翻译的时候和汉传佛教翻译的时候呢，它有的时候呢啊，就是这个不太相同的啊，不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按照藏传佛教的藏经当中所诠释的话，它有十部经。有十部经是讲到了如来藏的观点，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说三转法轮当中了义的部分呢，是有十部经来宣讲如来藏的观点的，啊，从这方面来进行观察。还有呢，当然就是说三转法轮当中还有不了义的部分，就讲唯识那一块，讲唯识那一块，它也是属于三转法轮，但是它宣讲的时候还没有讲到了这个如来藏的空性，它讲到的是这一种啊三界唯识的观点。他说这个方面呢，不是这个了义的观点，了义真正是讲三转法轮了义的观点，就是讲如来藏的十部经典。从这方面呢，就是说是归摄了这个十部经典而宣摄的。为什么我们要讲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因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它翻译的时候，它的就说是这个它的数目啊，所翻译的经典不是完全相同的。有些经典在藏传佛教当中翻译的，而汉传佛教没有翻译的也有；有些从汉传佛教当中翻译的，藏传佛教翻译的也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从汉传佛教角度来讲，就不一定是十部，也许多一点，也少一点，这个方面呢就不敢完全确定。但从藏传佛教体系来讲，有十部经它是就抉择如来藏的啊，是这样的。那么宝性论当中呢所讲是如来藏，尤其是宝性论当中的精华品，它是属于如来藏品。 如来藏品呢就讲到了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这个三种理论啊，四种意义啊，九种比喻啊，从这个方面来抉择这个如来藏。那么所以说呢，这个宝训当中的第一品呢是属于整个宝训论的精华。而就是说按照波普门第的观点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来藏品当中的精华呢是属于三个理论啊，三大理论。所以说呢，此处所讲的这种如来藏大纲四后论呢，这个地方的如来藏，一方面呢是从广义的角度来讲是抉择三藏法轮的了义的如来藏的观点，一个方面是指抉择宝训论当中如来藏的观点，尤其是那么就是说宝训论当中如来藏品当中的第一颂词所讲的三大理论，下面要就是说次第次第抉择三大理论，那么主要是对于三大理论的这个观点呢做发挥做详尽的分析，如是的安利的。所以要指出的如来藏呢主要是如是的归摄我们应该从这个方面了解，它是属于如来藏品当中它的这个精华的三大理论进行抉择发挥的一种论点啊，这个如来藏。那么如来藏它的本体呢，前面实际上我们也介绍过了，如来藏的本体呢它是属于一种清净的法。那么这个本来清净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这个本来的本体当中呢就没有烦恼障也没有所知障，它的本来清净的这个自性。烦恼障和所知障是属于课程，是属于垢染，那么如来藏的本体呢是没有一点垢染的。那么这个如来藏有的时候我们讲很多，好像讲就讲这个好像离了我们很远很远，但实际上这个如来藏不是离我们很远，而这个如来藏就是每一个众生本质具有的，每一个众生都是没有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就是这个意思。就像前面我们打比喻来讲的话，实际上每一个众生都是属于这个清净的神智的自性。而现在我们显现的这样的烦恼啊，现在我们现在显现的这个身体啊等等，是属于蛇的自性。当我们正在显现我们现前成蛇的这样一种自性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蛇的自性从来就没有过。所以说呢，这个如来藏在我们实际上我们是属于这个如来藏的本体啊，如来藏它就是一种清净的啊，它没有任何的烦恼障所知障，烦恼障所知障属于课程，而这个课程的法呢恰恰是他空当中的他，从来就没有过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学习如来藏中的时候，逐渐逐渐都要进行抉择，都要分析。实际上我们要引起一个定解，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身体，所有这样的分别念都是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我们有唯一拥有的永远不变化的就是这个如来藏的这个究竟实相清净的本体。所以了知了如来藏之后呢，他会信心大增，有了知的这个确信有如来藏之后呢，他的精进会大增。那么就是说了知了如来藏之后呢，他对众生的悲心呢也会很容易的发起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再看众生的时候呢，并不是这么完全的就是说不可调化的了。如果你没有学如来藏，你觉得这个众生实在是没办法调化，太坚强了。但是如果你了知了如来藏之后，你用如来藏的眼光去看这个众生你会发现这个众生他是具有如来藏的，他的这种所谓的这个难以调化只是一种暂时的现象。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对他发菩提心的时候，对他发大悲心的时候呢，你就会更加有信心去发这个菩提心，对众生的这个调化的这样一种这个意乐呢，他就会更加的这个坚固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也对我们有很大的这个利益，在宝训当中对这个问题都要一一再一一宣讲的这个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提倡了知这个如来藏，对我们修行佛法来讲的话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有着很大的这个帮助的这个作用。所以它是本来清净的实际上这个如来藏呢它也是光明的。那么如来藏的光明呢，实际上就是说它并不是一无所有的一种单单的空性。我们在学空性的时候就觉得什么都没有了，像这样的话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呢？我们学完之后就达到一个虚空一样什么都没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如来藏呢它实际上就说是在这个远离一切细论，那么这个远离一切细论是二转法轮当中着重抉择的。那么在这个远离一切细论的基础上面呢，就是说如来藏中告诉我们说呢，不是一无所有的空性，而是具有恒沙的功德法具有恒沙的功德法，具有光明的这个法，也就是说具有这个圆满的智慧这个智慧是圆满存在的。不单单是这个智慧是圆满存在的，按照最了义的经典来讲，连三十二相八十随心好了这个功德在你的自性当中都是具备的。只要你把这个课程分离掉，你的这个本具的这个三圣的功德顿时当中就会显现出来，就是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说它就是一种清净的本体，它就是一种光明的本体，它就是一种无为法的本体。什么是一个无为法的本体？它是一个大无为法。当然是它是小无为法呢，就是说是观待有为的无为，这个是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已经提到过了。它这个大无为法呢，就是说离开了有为和观待有为的无为之外的 一种大无为。这个大无为不是分别念的状态，这个无为法不是分别性假立的。因为我们在学中论的时候呢，观待有为的无为是属于分别性的假立，因为属于分别性的假立当然就不存在嘛。啊，它是必定是一种假立的法，你只有观待有为才安立一个无为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智慧，这个如来藏的实相，它不是观待有为的一种假立的无为法，它是无始以来本具的，从来不变化，啊，从来就没有变异过的。也就是说，成佛的时候，你所现前的这个法身功德，你所现前的这个三身功德，实际上在菩萨位的时候也是圆满具备的。菩萨位所具备的这样一种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功德，在凡夫位的时候也是圆满具备的，也是圆满具备。堕地狱的时候，你的如来藏没有损失一分，啊，也是这样一种这个圆满具备如来藏的这个本体法。所以说，成佛之后呢，也没有增加一分。啊，就是有这样一种这个从不变异的这样的观点，从来不变化。所以说我们了知之后呢，现在我们就是对于现在啊，我们了知了如来藏，如果真正的升起信解之后呢，我们就了知了现在显现上面，我是一个巨富的凡夫，我的烦恼非常的粗重。但是呢，如果我真正的了知了如来藏，去入如来藏，去这个现证之后呢，现在呢，我就本来具备这个福。所以说显宗当中讲的话，众生有成佛的因。你具备这个如来藏，当然你可以，你具备成佛的要素，就这个意思，你具备成佛的要素，你可以成佛。密宗讲呢，就是说是众生现在就是佛，啊，你现在就是佛，所以说他通过观音深远次第的方式来现前这个本来的佛而已，他本来就是一个佛，只不过有迷惑，你只要把迷惑意，啊，把迷惑这显现上的迷惑一断掉之后呢，你这个本来就这个佛的本体呢就会显现出来的，所以说像这样讲，它是一种不变化的个 无为法。它从来不变化，这个大无为法的无为法的就不变化的本体，下面还要这个着重抉择的。然后呢，就是说它也是属于本具的法身功德。那么我们在看佛传的时候呢，看佛功德的时候呢，我们对于佛的功德升起了仰慕之心。但是我们老是觉得这个是别人的啊，这个好像和我无关。但是如果你只要真正对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升起了一个决定的信解，这个就这个所谓的佛功德法，就不是说和自己无关的这个佛功德了，实际上就是在看你自己的本来就具备这个法。当你在看三十二相八十随行好的时候，当你在看佛的十八部供法的时候，实际上在你的相续当中，这一切的功德法一点都不缺，圆满具备，圆满具备。所以说，在这样一种前提之下，在这样前提之下，在这样前提之下，你会发现，如果你精进一分，消除一点。够然的话，你就就是说你的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就会显露一分，越精进你显露的就越快。所以已经确认了我就是佛了，已经确认了就所有的佛功德全部已经具备了。所以我对这个确信之后呢，这个时候自己就会产生一种这个信心，只要自己这个精进修持，越精进这样显露的这样速度就越快，所以说自己就不会再天天睡懒觉，再每天就说是单着于妙喻的，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因为这个所谓的妙喻，这些都是属于课程法啊，对究竟的如来藏来讲，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所以有了这些之后呢，自己在修持的这个修持佛法的方式上面，在修持佛法的见解上面就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是个凡夫，根本就没有一点佛的味道。那么后面就觉得我可以成佛，只要我精进修持圆满质量，我可以成佛，慢慢慢慢会把我转成佛。后面就有了如来藏这个见解之后呢，自己本来就是佛，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他对这个自己本性的这个法有越来越认知，他精进的时候呢，就方法就不一样了，方法就不一样。所以说你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方法很笨拙了，那么后面呢，当你的见解越高，你的修行的方式也就 越不相同，越殊胜。就像为什么说密宗的见解越高，你修行的时候越快。所以说在显宗当中没有什么观点再超胜如来藏，最究竟的观点就是如来藏的观点。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了知了如来藏之后呢，你就说是这个你的见解转变了，你修行的方式会转变，成佛的速度也就大大提快了，他就完全就很快就可以成佛。所以这个方面和就是说其他的方式呢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已经了知的有这个本具功德了，只需要就是说把它的显现出来就够了。而显现的法显现的方式呢就已经有了，比如说修持空性啊，通过其他方式的把它显现。所以说在了知完这些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所有让如来藏显现的这个修法全都变成了能精因，没有一个是属于其他的这样一种方式。因为功德没有一个任何一个功德是真正重新具备的，所以所有的修法，不管是你清净罪障也好，还是你积累资粮也好，所有的修法都是为了清净你如来藏上面的这个课程而已， 只是全都成了亲近课程的方法了。就是说你这个越精进，他就说通过这种修法，他就可以把你的相续当中的这些课程能够消减掉，消减了之后就可以显现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啊。像这样的话，就他就具备这个无为法。所以说要了知这个如来藏本来清净光明，它本来是无为法的观点呢，实际上是这个也是了知如来藏的这样一种这个核心。那么在这个在这个注释当中呢，一本看不在讲的是他也是通过三个方面来讲的这个如来藏嘛。三方面讲如来藏，一个是属于这样一种所色啊，从所色的侧面来讲如来藏；第二个复藏的角度讲如来藏；第三个呢是从人色的角度讲如来藏，从三个侧面讲如来藏。那么从所色的角度讲如来藏呢，主要是说一切的染污的法，一切的清净的法，或者一切的众生都被如来藏所色，都是被如来藏所色的。所以说都是被如来藏所色的缘故呢，所以说这样一种一切的这个万法，一切所谓的这样一种染净的法也好，它都没有离开过如来藏的本体，就说明把这些一切法，把这些染污的法怎么样，就说是介绍为本体清净的如来藏的自性。怎么样介绍为啊本来清净的如来藏之心？就像这条蛇，它是被绳子所摄的，它是被绳子所摄的。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它虽然显现上面它是一条蛇，但是呢实际上它是安住于蛇的自性的，它没有完全，它完全没有离开过绳子的自性。不管你再怎么样显现这个毒蛇，但是它都没有一丝这样一种这个，究竟来讲没有一丝蛇的自性，它全都被绳子的自性所摄。所以说一切染净的法，染污的法也好，显现清净的法也好，它都是被这个如来藏所摄的。所以说这个地方的所摄呢，它实际上如果我们了知的这个所摄的意义呢，也能够对于现在我们的这个显现的烦恼法也好，染污法也好，这些不清净的身体法也好，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就知道这些法虽然显现这些不清净啊，它都是被如来藏所摄，没有离开过真如如来藏，没有离开过真性如来藏。只不过呢，就是说是他把这样一种如来藏呢，他就说是显现上面变形了，没有显现如来藏的本性，显现成其他样子，就像没有显现成绳子的样子，显现成了蛇的样子。但是你虽然显现成蛇的样子的时候呢，它还是没有离开过绳子的。所以说我们这一些万法都被如来藏所摄，你再怎么显现成不清净的法，它都是如来藏本体所摄的，它没有离开过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所以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就从这个方面可以入手，就可以了知这一些万法呢，它实际上并没有一个真实意义上的索取啊，真实意义上所舍啊，真实意义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法的自性，它就是一个如来藏的本体。所以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呢，我们说这个一切染污一切清净的法，它就是空性的，就好像我们说被空性所摄受了，反正你怎么介绍它也是空性的，你怎么制作它还是空性的，所以说你没有什么可取，是没有什么可摄的。那么就是说此处呢，就是说一切染净法被如来藏所摄了，它反正就是说没有离开如来藏的光明和空性的自性，它就是这样安住的。所以你了知之后就是如来藏，不了知之后就成了这些染污的法，就是单单是如此而已。所以这个所摄的自性，从所摄的角度来了知如来藏。那么第二个呢，是从复藏的角度了知如来藏。那么复藏的角度了知如来藏是什么意思呢？本来清净如来藏的本体，众生没有了悟的缘故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来藏的清净功德法显现不出来，唯一显现的呢，就是这样一种这个不清净的自性，唯一显现不清净的自性。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如来的这样功德法，如来藏的法呢，它是被这个隐藏起来了。比如现在我们的这个自性呢，我们的这个如来藏就被隐藏起来了，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没有完全显现出来。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属于一种复藏的自性。那么了知的复藏的自性呢，我们就了知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发心要求道升起一个出离心，要就是说对于如来藏的本体做一个抉择，闻思修行。闻思修行实际上闻思修行呢，就是为了把这个覆盖在如来藏上面的法呢，把它就是说是去掉。实际上去掉也没有什么一个实有的去掉的方式，好像把一个东西拿掉扔掉了，没有。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说这个绳子和蛇一样，绳子和蛇我们怎么样把蛇去掉呢？我们把这个蛇扔出去吗？我们就说当你把蛇扔出去的时候，绳子同时也被扔走了。所以不是通过这方面去把这个所谓的蛇扔掉的，没办法扔掉。实际上就是说你认知它就可以了，你只要认知这个蛇它就是绳子，相当于蛇就被扔掉了。所以没有一个实实在的东西被你扔掉的，实际上就是说只要你认知它的本体，这一切万法自然就显现为清净。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方面就再一步的进一步的了知了，实际上这一切的万法，这所有的一个不清净的法， 它都是一种分别念的概念。除了这个分别念的概念之外，不存在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好像就是说一个实实在在的设法的知心啊，一个什么实实在的实有的东西能够被你分离的，能够被你扔掉的，这个一个都没有。除了你自己的一种分别念显现成这个之外，再没有其他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唯识中讲的时候呢，首先把这些东西觉得为唯识，然后呢中观中把这些唯识呢觉得为心，把觉得为空性，然后呢就是再进一步把这些呢觉得为光明的如来藏。实际上就如果一步到位的话，如果一步到位，这些法就是如来藏啊，这些法就是如来藏的本，就是实相的本体，就是密宗当中讲这一切都是本尊的自信啊，都是咒语的自信。从这个方面就是说是实际上也是一个意义，它也是一个意义。所以这些万法呢都没有离开过本体呢，所以这个复藏的法也是单单是这个本体而已的。那么第三个讲是能摄，那么这个能摄就是讲这个如来藏呢能够摄受一切的这个功德万法，就是说如来藏的本体它涉及了所有恒沙功德，在这个如来藏品当中一切的万法功德圆满具备，这个就是从能摄的角度呢做了一个分析，做了一个观察。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讲如来藏它这个从三个角度来介绍了如来藏的本体。还有呢在注释当中也讲了有很多义名的介绍，义名当中啊，当然就是有这些菩提啊，有如来啊，有真如，还有心地，还有就很多很多的法，反正就是说是有涅槃，有这个其他很多法来介绍如来藏。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如来藏和空性，如来藏和真如，那这些如来藏和大圆满当中智慧和明点和这些法呢都是一个意义，这个如来藏就叫实相，就叫圣意。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讲就、如来藏，我们就说有的时候看到如来藏的时候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个佛住在我们心中啊，这也不是完全是从这个方面理解的。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一片光明啊，也不是从这方面理解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众生根性不同呢，有的时候是从如来藏比较容易去入这个实相，有些时候从容易从空性去去入实相，从实相啊，从它的光明啊，从它的其他的方式去入实相。但实际上这个如来藏就是讲万法的实相的意思，就是讲万法的实相。所以说空性也是万法的实相，光明也是万法的实相啊，这样真如菩提也是万法的实相。所以这些都是如来藏的不同义名，了知如来藏的不同义名实际上对我们修行也大有帮助，对我们理解佛经的意义大有帮助。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总是把这些东西分隔开来啊，觉得如来藏啊，这个光明和空性是两个东西，或者就是说实相和这样一种真如菩提是两个东西不一样的东西。但实际上把它的这样一种义名一汇集来之后，说这全都叫如来藏的义名，全都是如来藏的义名，我们就知道了空性它也是如来藏，只不过就是说它是一个如来藏的一个义名而已，它是从空性去介绍如来藏的，有些地方是从光明去介绍如来藏。下面我们去的正文当中呢，对这个问题还要做这个还要做辨别的。所以说了知如来藏的义名啊，对我们去这个打破很多的别别的执着，尤其是打破很多对这样一种这个对这样一种实相究竟的法的别别执着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学完之后呢，再不会分别空性是空性，光明是光明，二者之间毫不相关啊，这个方面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执着了。所以说呢，列出这些不同的义名呢，好好去分析一下，看一看这些义名对我们最正确的全面去了解如来藏啊，非常有必要。这就讲到了如来藏。那么就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说是在众生位的时候呢叫如来藏，在佛位的时候叫如来的，这个说法也有啊，它就不是如来藏了，它就是真正的如来了，它已经完全就是说现前了这个真如，它也没有这个藏的意思，也有这样一些地方是这样啊抉择的。所以说如来藏呢，它只是在讲众生在众生位的时候，它以相对当中具备啊这种就是说佛的这样的本体，但是有这个障碍复藏，复藏住，这个叫做如来藏。但是呢，当你成佛的时候，这个就不叫如来藏了，成佛的时候就叫如来。这个讲法也有，它是从凡夫位和佛位是讲，但是凡夫位的如来藏和佛位的如来藏实际上是一样的。它没有很多差别，只不过呢有没有障碍，它上面有没有障碍，从它的名词上面这样区分呢，也可以理解，帮助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理解佛众生位的时候叫如来藏，然后呢佛位的时候叫如来这样一种观点。那么下面讲大纲，那么大纲呢实际上就是讲这个观要啊，或者说是这个核心啊，它的主要的部分就叫做这个大纲要啊，就叫大纲。所以说就是说莫不莫切这个这部论点呢，它不是对于整个三转法轮的意义呢逐一解释，也不是对宝心论当中所讲七个金刚处啊，对于这样一种十种意义啊，对于九种比喻逐一解释，它只是对于三大理论做一个就说是这个规则性的开示，把所有的这个如来藏的这个本体呢，它的这个关键呢设在这个四合论当中，就通过三大理论去开显如来藏的本体。所以说它不是逐一解释的，而是把它的关键的部分做了开演，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大纲。 那么下面呢就讲这个狮吼，那狮吼论的狮吼。那么狮子吼呢，我们就知道就说是它是这个啊，狮子吼呢，它就是在这个群兽当中呢，它是非常啊，就说是这个有震慑力的。狮子吼的时候呢，其他的这个狐狸啊，其他狼的话，就这些野兽、这些猛兽都会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恐怖。所以说呢，就说这就把这个宣讲如来藏三大理论的这个论点呢，取名为狮吼论。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在这个论点当中所讲的这些符合于究竟了义，也符合于二转法轮的，也符合三转法轮的这样究竟了义的观点呢，比喻成狮子吼一样。那么就是狮子吼啊，这样一种观你说出来之后呢，就遣除了很多常见呐、断见呐、对如来藏执着为恒常的法，执着为啊断无的这样法，或者执着为这个单空的法呢，把这些这个见解呢全部摄服住，而开显了如来藏的这个本体，不偏多于有，不偏多于无，不偏多于光明，不偏多于空性的这样一种这个啊明空无二的观点呢，就做了正确的开示啊，做了正确的开眼，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这个狮吼。那么就是在这个祖师当中呢，也就深造论师的观点呢，也是讲到了狮吼两个字。那么就是为什么叫狮吼呢？它有两个意义啊，叫做狮吼。第一个意义呢，也表示它就说是这个说法第一。比如说佛陀说，说佛陀做狮子吼，那佛陀把佛陀的说法叫狮子吼，就是说赞美这个说法第一啊，赞美这个说法第一叫狮子吼。还有第二个意思呢，做狮子吼呢，就是说能够啊，就说是这个啊，就说是这个完全遣除邪见，能够把这个遣除邪见的就叫做狮子吼啊，就是这样的。因为说把这个邪见呢比喻成群兽。那么就是说狮子做狮子吼的时候呢，其他的这个群兽呢纷纷躲避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些佛也好，大菩萨大祖师一开讲正论的时候呢，他一定能够遣除邪见的。所以说第一个是赞美说法第一的，第二个是能够又说是这个震慑邪见，能够就是完全啊断除邪见。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叫做狮子吼。那么这个狮吼论呢，它当然有这样一种这个功效的，第一个是这个说法第一，像这样的话它就是能够圆满归摄二转三转法轮当中所讲到这些这个意义来进行归摄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在这个当中呢，也对于其他的这些在这个安立如来藏的时候呢，有一些这个显现上面不了义的观点，或者有一些偏多于常断的观点呢，做了一些驳斥，安立的正确无误的这样一种这个如来藏的实相，所以说叫做狮子吼。论点呢，就我们就知道它具有改造和救护的这样一种作用的，这个就叫做论点。那么这个改造救护这个论呢，也从总的来讲和分别来讲。总的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所谓的改造呢，我们以前学了很多次，就把相续当中把众生相续当中的这个三毒啊改造为三学啊，把贪嗔痴呢改造为戒定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这样一种改造的。还有救护呢，就能够把众生啊从轮回当中得以救护啊，安置在解脱道，这个是总的论点的这个改救的作用。还有分别的这个论点的改救作用，就是相合于本论，它也有改造和救护的作用。那么又是说相合于本论呢，这个本论是讲如来藏的啊，是讲如来藏，所以说本论的这个改造呢，就能够把我们相续当中对于如来藏的，比如说这样一种这个怀疑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无知啊，或者邪知啊，像这样把这些相续当中这些法呢，完全改造为正知正念，改造为正知正念，对如来藏升起一种最为清净、最准确的一种认知，产生无比清净的定解，就能够把我们相续呢，从对如来藏的一种错误认知。比如说你认为如来藏是一个很神秘的东西啊，你认为如来藏是一个恒常的东西啊，或者认为如来藏是个不了义的一种说法，把这些东西全部改造为一个清净的正见啊，这个方面有什么改造。救护呢啊，就是说学习了这个如来藏这部论点之后呢啊，就能够救护啊，就是从这样一种课程，因为如来藏它是讲清净他空嘛，清净他空呢就是说我们分别念的这些完全的这个课程法都能够完全熄灭之后升起清净的正悟啊，升起清净的正悟，升起成佛的这样功德，所以这个叫做一种啊救护改造和救护呢。从如来藏大乘四后论这个论点分别的论来讲，它也有这样一种改造和救护的两大功用啊。所以这个以上呢就是讲到了如来藏大乘四后论啊论名啊，从这个方面进行啊讲解的。那么就是全真波波什么就住，那么作者呢大家知道是全真波波什么切弥勒派当中的最著名的上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波波什么就出世之后呢，对于这个弥勒派当中 就是说不是很明显的，或者说以前没有弘扬的很广的这些啊，比如说是这个应城派中观，应城派中观呢，比如说造了这个中观状论啊，注释造了这个智慧品的注释，造了还有就是说啊，众论难题当中也有一些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啊，应城派的中观的观点，还有几个辩论书当中呢，对于这个明白派至中的应城派观点呢，做了详尽的阐释。所以说呢，从此之后呢，就另外派的这些啊，就大论师啊，就是说词传承者呢，就全都以莫泊桑自己的至中为主来讲解这个应城派的观点。所以这个呢，我们也学习过了。对于我们所讲的所有的这些就应城派的观点，都是以全真波喷喷去的这个传承为主来进行这个阐述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讲这个，对于自空方面的话，以全真波喷喷去的观点为主啊，详细的建立了无垢之中。然后以他中他空为主呢，也比如说他空失和论呢，还有讲这个如来藏大纲摄论呢，还有一些密宗当中讲前行的时候，对于这样他空的观点呢，也是做这样一种的一个详尽的阐释。所以说如来藏宝心论呢，从全真波喷喷去对宝心论的全文呢，他没有详细的做注释，他是做了一些批注做一些批注。那么后面呢，现在我们手上这个莫泊桑器的这样一种这个宝心论的注释呢，是属于在莫泊桑器的这个略释的基础上，他的一些弟子呢做了一些增加的这样的收集有这样的。所以说呢，他是也算莫泊桑器的注释，但是也不完全算是他老人家亲自写的这个注释。但在这个里面呢，对于如来藏的这些观点呢，也做了也做了一些分析嘛。但主要是莫泊桑器对于宝心论最对宝心论做大注解的，就是这个三个理论，他没有对其他的做理论做这个注解，就是对这个三大理论做了注解，就是目前我们手上这个如来藏大纲摄受论，这样就对于宝心论呢做一个最广的注释，就对于三句话做了一个这个广的注释对于这些密宗的这些安利幻化网还有一些大圆满的安利呢，全部我们都有很多详细的注释现在我们见了很多这些发愿文前一零八派的新圣发愿文也好，还有很多吉祥文也好，还有很多念的大圆满愿文也好，都是来自于全真波摩切智慧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说全真波摩切他老人家说的，就是他所造的所有的论点，没有一个字是从分辨念流露出来的，全都是从这个智慧当中通过显现善业，他呢就是从本真的摄受开取之后呢有必要的情况下从本心当中流露出来。所以很多这些论点呢，我们看了之后都是几天十几天这样就完全写完了没有去就说抄很多没有去抄很多，没有去写很多，像这样全都是校正也好，还有这些理证也好，还有很多教义也好、窍诀也好，全都是从本性当中流露出来的所以说像在那有一次他就是写《十轮金刚大书》的时候，就说是很短的时间当中就写了200章，就写了200页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连续不断的书写，就这样的。他的侍者沃斯兰嘛，看到之后呢，也就给卡姆雍嘎他们呢，就详细讲到了他注释写这样一种注释的这种经过，所以根本不像一般的人这样一种写注释写论点这样，他完全都是从这些当中写的，而且很多论点的后面都是说是谁谁谁请求之后呢，就是不加思索马上就写出来的像这样的话，全部都是从智慧当中流露出来，所以这些论著是绝对具有这个金刚句的特点的，具有极大加持力。我们就说了，我的这些论点的话，七代当中一代比一代就说是这个兴盛，它的加持力一代比一代大。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这一方面讲的时候，它这些论点的话，和一般的这些论点有很大的差别很大的区别。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老人家说的，来到世间当中本来就是说是要做很多事情，但主要的话还是要写很多，就是说为了弘扬至中的这些无垢观点，写很多这个注释当时呢，是我这些也比较衰败的时候，所以他就出世之后呢，写了很多弘扬至中的这些就经典的注释比如我们学习过的这些这个波罗摄颂的注释还有一些论点的注释，宝训论的注释也好，还有就是说是这些这个中观的注释也好，有很多很多这个大注释，还有很多修法窍诀，是吧？对后代的这个弟子来讲呢，价值也非常大，所以恩德对我们讲也是非常大的。那么就说这个呢，就是作者全真波摩切，当然他的传记有很多种我们就可以就是说经常去看这个传记，可以升起信心，对他的这个生育的功德呢，都可以产生这个信心。但是呢，真正的能够对波摩切这个升起一个无畏信心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话就是最重要的看传记是一方面看传记是一方面可以产生信心的方式，但是呢，其中不共的，你要产生一个不共的信心的话，第一个你必须就要把他的论点通达了，对他老人家所写的这些论点当中不共的观点你通达了，这个时候呢，就自然而然对他的信息会产生一种不动摇的信心就是有这样一种观点。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 我们要好好去学习这样一种他的论点。以前的话，我就对莫泊桑齐白是有一些定性，看传记啊，看很多。但是有一次呢，就说是主要是有一次上世纪上讲《定界保留论》的，有一次是95年嘛，那一年。那一年的时候呢，就是要看就讲这个定界保留论。当时就说这些是刚学不久，我自己刚学不久，也没有真正的去按照是不是按照他老人家的秘密讲也不知道。但是呢，在就是说讲解过程当中，一边思考一边想的时候呢，自然而然好像对他的信心啊，就好像和原来的一种信心就不相同啊，就觉得就是说有增很大的一个增长。所以说我就当时就觉得了，如果真正要对他来失去信心呢，还是要体会他的这些金刚句。对他的一些金刚句呢，就是说产生一种体会的话，内心当中这个信心的话，它自然会升起，而且会变得比较稳固啊，变得比较稳固，不是说通过看传记就可以产生这样一种这个很亲近的信息，有的时候是不一定的，当然这个每个人根性不一样啊，这个就我自己而言。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平时去猛烈的祈祷啊，猛烈的祈祷得到这个信心，得到加持啊，得到加持之后呢，你相信当中的话还会产生这个非常亲近的猛烈的信心。所以说如果有这个亲近猛烈的信心的话，他老人家的加持是无处不在的。显现上面的话就是说法王真波切也是通过祈祷啊，全真波波切的彻证大圆满的。还有我们熟知的很多这个传说像索阿金真波切等等，像这两集朋友上次都是通过就是说莫泊桑要去加持啊，就说是得到了很大的这样一种这个功德，得了很大的利益。所以说信心呢，他们在讲解的时候啊，提到他们讲尊名的时候也是啊，表现出很大的这个信心。所以说呢，作为法王的这个法脉的话，对于这个全真波波切呢，也作为主要的上师去啊祈祷去修持，平时也是以他老人家的这个论著为这个树立正见的核心。所以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论点，但是我们要对自宗的观点产生一个不可动摇的信心，要守持自宗的观点的话啊，就说全真波波切论点应该作为核心的论点去这个拜读啊，要升起这个定解的话，也是从他这个论点去升起，不管是自空也好，他空也好，还是说密宗的这些观点也好，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目标不要搞错啊，应该把这个主要的这个定在这个上面的。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个住的功德，住的功德呢，就是说广大无边啊。每个实际上每个道友对莫泊桑都有这个相应的信心，但是呢，这些信心呢也是有深有浅啊，也是有深有浅。但不管怎么样呢，如果我们要真正要去得到一个法益的话，单单凭自己的摸索啊，单单凭自己在自律上的一些啊，就是说一些讲解也好，或者一些这样一种去这个探索也好，可能只能够理解一点点皮毛。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带着信心去祈祷的话，有这个信心去好好去观修的话，内心当中还会得到更广大的这个收获啊，更大的收获。这个是作者，我们就有说是这个大概这样介绍啊。堪布伊彭卓译啊，伊彭堪布呢也是以前讲过如来藏大纲四合论，也是翻译了这个俗称论点。所以说呢，通过他老人家的恩德，我们现在才有机会来学习这个这么殊胜的这个论著。那么对就大众而言，当然我们的大家知道这个恩德很大，但对我自己个人而言的话伊彭堪布的恩德非常大啊，非常。为什么说非常大呢？因为内心当中很多这些就比较不公的应承派的观点呢，还有一些就是说是自空他空之间的一些圆融的观点呢，还有这些弥勒菩萨的这些一些论点的话，主要是以前在伊彭堪布面前学习这些，比如说首先学了一个入中的日光书觉得这个收获是非常大的啊，对以前的这些相续当中的一些中观的见解呢，很模糊的中观见呢变得比较清晰，就从那个时期从那个时期开始的。还要对自空和他空，他就说二者之间的这样一种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一点理解的话，主要是在他老人家面前听这个定界宝顿论的注释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变得比较清晰起来了，就是说自空和他空二者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安立啊，这方面比较清晰。还有后面呢，就是说是就像学习如来藏大纲四合论呢啊，学习很多观点的时候，实际上就说是这个对我自己的这个中观见的这个影响非常大啊。说现在我自己讲了很多这个中观的见解呢，很大一部分也是来自于这个伊彭堪布以前呢给我们教授。有些时候呢，我在他面前问一些难题啊，问一些很难理解的东西啊，也是解除疑惑方面呢，也是非常对我恩德非常大，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智慧啊、悲心这些方面都不用讲啊，对我们自己的恩德来讲的话，是非常巨大的。说这些恩德是没办法报答的，所以只有把这些就说是这个把这些观点呢，好好的这个好好的就说理解完之后呢，再把莫泊桑的这些观点给别人传讲，让别人的升起这样一种定解的话，可能也是稍微能够报答恩德的一点点方式而已。所以这个上面呢，就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著者和译者吧。今天时间关系呢，就讲到这个地方。